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晨曦，今天是9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是为您这样安排的，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然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新闻时段之后我们将带给您时事评论节目，青岛市海慈医院副院长张启顺跳楼自杀，之后我们将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在法轮功真相之后我们带给您的是修炼故事，肺癌重症患者得天书康复，之后是神川文化节目。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首先让我们来听一听法轮功真相。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 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接下来为您播报的是十分钟的新闻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八旬老夫妻被诬判三年勒索万元，湖北裴红失联逾两月被警方联手构陷，吉林88岁辛玉良被逼迫体检下落不明，武汉周秀华被非法关押，家属持续控告责任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初，黑龙江省鸡西市年过八旬的法轮功学员徐树军和王传云老夫妇均被鸡东县法院枉判三年，勒索罚金一万元，两人提出上诉。现年88岁的徐树军和82岁的老伴儿王传云，2017年8月在鸡东县道路两侧的大树上悬挂条幅，帮助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惧怕民众了解真相的中共警方对此感到恐慌。在黑龙江省公安厅的指令下，鸡东县公安局通过监控跟踪，将挂条幅的四位法轮功学员郑金平、刘淑云、徐树军、王传云绑架。徐树军、王传云因超过法定年龄被以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于当晚回到家中，郑金平、刘淑云被非法关押在鸡西市看守所。徐树军、王传云回家后，鸡东县公安局国报、鸡东县检察院、鸡东县法院多次轮番到家中骚扰。2021年8月，鸡东县公检法人员到徐树军家进行所谓的取证调查。2021年9月初，徐树军、王传云两位老人被诬判。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30号，中石化湖北荆门石化分公司职工裴红先生失联，经家人多方寻找才得知，裴红被非法关押在荆门市看守所已超过两个月。2021年6月30号，荆门市多刀区派出所警察将工作单位借调到荆门市赢得气体公司上班的裴红绑架，并将他构陷到检察院。裴红失联半个多月后，单位不见他上班，到处找他。家人也从外地赶到荆门市，因找不到他，甚至到派出所报警。现年约50岁的裴红，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石化荆门石化分公司。他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人的原则，修心向善，做好人，在工作单位，脏活、累活、危险活都抢着干，受到同事们及领导的一致好评。1998年，长江流域遭遇大洪水，刚刚毕业、工资很低的裴红借囊资助。2020年，裴红的家乡被洪水淹了，他回家探亲，看到村里父老乡亲受灾，他又捐款一万多元，令村里人很感动。1999年，中共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以来，裴红因坚持修炼被非法劳教两年。劳教期满后，他又多次被骚扰、被绑架到洗脑班，包括臭名昭著的武汉汤逊湖洗脑班，遭受暴力洗脑等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88岁的法轮功学员辛玉良老人被船营区法院逼迫到所谓的大医院体检后没有回来，目前下落不明。辛玉良老先生家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新建北校区，独自一人生活。2020年8月，辛玉良等三位法轮功学员在悬挂法轮功真相条幅，向民众传递法轮大法好的信息时被人诬告，三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派出所。第二天下午，辛玉良老人被放回家。一年后的2021年8月上旬，船营区法院人员让辛玉良去船营区法院。辛玉良老人到了法院才知道自己被非法判刑一年，因体检时老人身体不合格被放回家。一周后，船营区法院人员李忠诚再一次逼迫辛玉良老人去大医院体检身体，辛玉良老人去了医院后就再没回来，至今下落不明。 据明慧网报道，武汉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周秀华女士于2021年2月再次被绑架，至今仍然被非法关押。家属在仔细研究相关法律后，认定周秀华没有触犯法律，因此家属持续控告责任人及汉阳区检察院检察官吴松恩。周秀华老人因修炼法轮功，2020年7月15号被武汉市东西湖区公安分局、派出所等单位联合非法抄家，并被所谓的取保候审。2020年12月15号，周秀华被非法起诉到东西湖区检察院。2021年6月，周秀华被汉阳区检察院的吴松恩构陷到汉阳区法院。7月中旬至8月，周秀华的家属向汉阳区检察院、汉阳区法院、武汉市检察院、武汉市法院、湖北省检察院、湖北省法院等单位用邮政快递的方式邮寄了控告汉阳区检察院检察官吴松恩的控告书。8月10号，周秀华的家属又向汉阳区检察院、汉阳区法院等领导邮寄了要求检察官吴松恩回避的申请。8月17号，周秀华家属向汉阳区法院领导、审委会成员等单位邮寄了要求汉阳区法院作出驳回起诉及立案调查的申请。8月24号，周秀华的家属继续向武汉市汉阳区检察院检察长邮寄了要求免去汉阳区检察院检察官吴松恩职务的申请。9月2号，家属又邮寄了要求汉阳区检察院呈报并责令吴松恩退出原额的申请，同时抄送最高检察院、湖北省检察院检察长部门。近期家属得知，汉阳法院已将周秀华冤案转到武汉市中级法院。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中国古典舞大赛高手如云，展现失传舞蹈绝技；法国巴黎民众表示对20多年的迫害保持沉默是耻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第九届新唐人电视台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于2021年9月2号至5号在纽约州的 Sugar Loaf 表演艺术中心举办。大赛评委表示，本次比赛整体水平非常高，代表了全世界中国古典舞赛事的最高水平。这是疫情之后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首个盛大国际赛事，有100多名中国古典舞选手参赛。大赛分为少年女子组、少年男子组、青年女子组、青年男子组。经过连续4天的激烈角逐，共有52名选手获奖，其中金奖12名、银奖17名、铜奖14名及优秀奖9名。参赛选手演绎的人物有中国古代的英雄豪杰、文人雅士，从柔美飘逸的天界仙子到名垂千古的历史人物，从骁勇善战的将军到文质彬彬的墨客，从身远闺秀到上阵出征的巾帼，选手们在舞台上漫舞翩跹，旋动跳翻，行云流水般的舞步，尽展中国古典舞之美，尽显中华文化之天人合一，丰富璀璨。很多选手得心应手地运用舞蹈界失传绝技，伸带手，跨带腿，使肢体动作更加延展有力，弹跳旋转间整个动作更加舒展大气轻盈，让观众体验到中国古典舞艺术的最高境界。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4号和5号周末两天，法国当地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巴黎市中心圣米歇尔广场和克莱特广场举办了真相日和征集反迫害签名的活动。民众表示，面对中共对无辜民众持续了20多年的残酷迫害而没有制止，应该感到羞耻。 68岁的米歇尔·利松曾经是红十字会信息与交流部门的负责人，他在圣米歇尔广场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因修炼真善人而遭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的真相后，他气愤地说，这是犯罪，与纳粹在集中营的所为没有什么两样，必须让他停止并公开受到谴责。公务员克里松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我不理解为什么从90年代末开始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能够持续到今天，中共暴政杀人还在持续，这是西方大国的耻辱。玛利亚纳斯洛布是荷兰籍作家，他在克莱特广场遇到法轮功学员，并在征签表上签名。玛利亚纳说，中共是集权统治，迫害是恐怖的，必须把迫害的恐怖揭露出来，让人们都知道。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320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为您带来的是青岛市海慈医院副院长张启顺跳楼自杀。
请听时事评论，青岛市海慈医院副院长张启顺跳楼自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7日。据大陆媒体报道，8月20号，青岛市海慈医院副院长张启顺在单位跳楼自杀。尽管海慈医院予以否认，然而媒体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张启顺跳楼自杀的消息完全属实。青岛海慈医院是被青岛市审批的定点医疗机构，是一家能够开展多种复杂大型手术、开展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大型综合医院。同时，青岛海慈医院是省级监狱和司法局指定的定点医院，是专门给被中共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做所谓体检的医院。2019年12月3日，明慧网报道了青岛即墨市居民法轮功学员何立芳先生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19年5月5日何立芳被当地警察骗到派出所，说是办理身份证，然后被非法抓捕。不到两个月的时间，7月3日何立芳的家属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说是何立芳已经死亡，但是没有交代死因。家属赶到医院看到遗体后，发现他的胸前有缝合的刀口，后背有空洞，也有刀口，神情痛苦，嘴巴张着，鼻孔和嘴里都有血迹。何立芳的器官去哪儿了？是在哪个医院被摘取的？家属都没有得到答复。家属怀疑年仅45岁的何立芳可能被活摘了器官。何立芳蹊跷死亡的消息在明慧网等海外媒体曝光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作为监狱定点体检的青岛海慈医院，在大陆网站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青岛医院排行前10较好的医院有哪些，海慈医院被排到青岛前10名。对于海慈医院的介绍是，医院打造了国内一流的器官移植中心，已经完成高难度心脏移植21例，肝脏移植542例，肾移植922例。海慈医院的器官移植数量如此之大，对于每一个移植器官是否有数据溯源，是否可以公开查验，都不得而知。按照国际器官移植条例，器官移植应有完整的供体备案，否则就是非法移植。自2006年沈阳苏家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上被首度曝光，至今15年过去了，中共活体摘取器官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参与移植器官的中国医院至今从未向外界出示任何一个器官移植的供体溯源记录。然而，根据来自参与活摘器官做移植手术的医生亲属的实名证词，英国独立人民法庭裁决中共非法活体摘取器官成立等等一系列举证，中共非法移植器官的黑幕越来越难以掩盖，纸里是包不住火的。同时，参与器官移植的医生不断传出自杀身亡的消息。2007年5月，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著名器官移植专家李宝春从医院肾移植大楼12层跳下死亡。2010年84岁的中国肾移植鼻祖李磊石从南京自家14层高楼跳下摔死。2013年10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教授肝移植主任江旭生用割颈剖腹的方式自杀。2014年3月上海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肾移植专家张世林从8层楼办公室跳下死亡。这些年参与器官移植的医生自杀的例子比比皆是。就在今年2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器官移植专家藏运金跳楼身亡。中国媒体是这样报道藏运金的。藏运金曾经担任山东、北京多家医院的肝脏移植科学科头头。从2000年开始，藏运金所到医院的肝脏移植科手术数量、质量均成为当地第一。而根据资料显示，藏运金涉嫌参与火灾器官的罪行，生前早已被列为追查国际火灾器官的调查对象。青岛市海慈医院作为监狱定点医院，与公检法、监狱、派出所形成了一个闭合的链条。从追查国际对于中共医院综合调查的结果看，器官移植往往隐匿于这个组织严密、体系庞大的利益黑箱之内。青岛市海慈医院难以排除非法器官移植的嫌疑。海慈医院副院长张启顺跳楼身亡，是不是在警示海慈医院以及其他参与火灾器官移植的医院呢？这些参与火灾器官的医生和官员们曾经名利双收，风光一时，可最终落得个人财两空、不得善终的可悲地步。灾祸不会无因降临，抑郁也不会无故产生，是报应更是天理。俗话说，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希望所有参与火灾器官罪恶的人，无论是直接参与还是间接参与的，都能立即停止作恶，抓紧赎罪，为了家人，更是为了自己，千万不要等到悔恨莫及。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改编自祝平安的文章，青岛市海慈医院副院长张启顺跳楼自杀。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提出了三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 80% 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 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来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骨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八九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其他十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太原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感谢您的继续收听。一位家住吉林农村的妇女不幸患了肺癌中恶性程度最高的小细胞癌，一贫如洗的她放弃了治疗。然而谁也想不到，半年后她竟然精精神神地来拜访当年给她看病的医生们。医生们被惊得个个目瞪口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主持人宋阳今天带给我们的修炼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肺癌重症患者捡回了一条命。我家住吉林农村，后来和丈夫一起去长春市打工，他给人做木匠活，我在工地给人做饭。2004年8月8号那天，我突然觉得上不来气儿，咳嗽得很厉害，躺也躺不下。于是我去了长春静月医院，医生给我开了7天的头孢注射液， 结果打针不但没见效，反而越来越重了。最后那两天睡觉都憋醒了，不停地剧烈咳嗽。到医院拍片后发现，我的左肺门上长了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瘤子。后来丈夫陪我又跑了4家医院，诊断结果是一致的，确认我得的是恶性肿瘤。在这几家医院，我总共做了7次化疗，3次介入治疗，头发都掉光了，癌细胞还是扩散到了脖子，感到脖子发硬，转动不了了。为了给我看病，我和丈夫打工赚的3万块钱花光了，家里的房子也卖了，我二姐三姐又给我凑了3万块钱的医药费。最后我转到化工总医院2院，在这里第4个疗程化疗做完时，主治大夫对我家人说，这是未分化的小细胞癌，1000个患者当中也没有几个，这种癌症比别的肺癌都严重，99%会转移，治疗到最后就是人财两空，你们农村还没有钱，他还遭罪。大夫的言外之意就是别治了。听到这些，我二姐他们都哭了。2004年腊月小年那天，我放弃治疗，回到了农村，寄住在我三姐家。这时，我家全部家当就只剩下1300块钱了。腊月27的时候，三姐的邻居来串门，说邻居家89岁的老太太学了法轮大法，身体可好了，啥病也没有，一片药也不用吃，那么大年纪了，胃口还很好，粘豆包能吃10个。三姐的这个邻居自己也念法轮大法好，这几年下来身体可好了。我一听就问，他们咋练功啊？然后我就求我三姐领我去看看。当天晚上7、8点钟，我们来到了村里的法轮功学员家，当时他们正在练功呢。我一进门就听到了音乐声，那音乐可好听了，就像天上的音乐一样。他们练完后就跟我讲，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的大法，要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他们还告诉我，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效果非常好，但不是用来治病的，而是教人修炼的，所以不要有求治病的心，但是只要是真心修炼，大法就能帮助学员清理身体。我听到这番话可开心了。那天晚上9点多回家的时候，我觉得身体轻松多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我和三姐说，三姐呀，这回我可要修大法了。第二天我又到法轮功学员家去了，求他再给我讲讲大法的事儿。2天以后的大年30晚上，法轮功学员给我送来了一小本的转法轮，告诉我这本书是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可珍贵了，要好好爱护。当天晚上我一直看到了后半夜2点，一共看了3讲。大年初1我又在家看了1天转法轮，到初2晚上的时候我就全看完了。初3早上，我端着脸盆到厨房取热水要洗脸，三姐看到后十分惊讶，因为原来都是三姐伺候我在炕上洗脸的。三姐惊喜地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这是好了。我激动地抱着三姐哭着说，我这是好了，大法师父能救我，法轮功能救我，这本书可好了。初6晚上，我侄女和我一起在东屋炕上住，我睡着后，侄女看到一个像鹅蛋那么大的通红的圆球在我上身滋滋地转，她当时以为眼花了，坐起来一看还是那样，吓得她光着脚跑到西屋找我三姐去了。第二天早上，三姐告诉我这件事儿，我激动极了，抱着三姐说，三姐呀，这回我可死不了了，我们师父管我了，那是法轮在给我净化身体呢。那天我化了化妆，又把家人在我做化疗头发掉光后给我买的假发戴上了，去看我妈妈去了。以前因为怕她担心， 一直没敢告诉他我的病情。当晚我又急着赶回去，在那个法轮功学员家看了三讲师父的讲法录像。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李洪志师父，感到师父太亲切了。初十那天早上，我突然感到迷迷糊糊的起不来，还有恶心要吐的感觉。我没害怕，心里明白是师父进一步帮我清理身体呢。到正月十二的时候更严重了，眼睛肿得睁不开，身体好像过电一样，哪儿都疼，吐了很多鸡蛋黄颜色的东西。家人找来当地的土大夫，大夫看完后跟我家里人说，我的脉也弱了，瞳孔好像也散了。三姐他们一听大哭起来，我坚持说没事儿，医院就是免费看病，我也不去了，我们师父能管我，这是给我净化身体呢。在床上躺了五天后，正月十五那天我就好了，身上不疼了，也不发烧了，于是我开始看书练功。过了正月，我丈夫从外地回来了，在院子里围着我转了好几圈，半信半疑地看着我说，看样子这是真好了。我告诉他，我这是学法轮大法学好的。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早晨，派出所的警察到我三姐家找我，把我和另外几名法轮功学员骗到了镇派出所。警察说不许我们练法轮功，还要把我们抓起来。我和那些警察说，我得了肺癌，为了治病已经弄得倾家荡产了，也没治好，是法轮功给我治好了，你们为什么不让我练，抓我干什么？下午三点多，警察把我们劫持到了市公安局，说要把我拘留半个月。我心里一点也不害怕，就一直讲我的经历，讲大法如何治好了我的病。期间家人赶到吉林市，请医生从医院电脑里调出了我原来的病历。晚上七点多，家人拿着病历赶到了公安局。警察看到病历，知道我讲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们无话可说，就让我回家了。又过了一个月，一天早上睡醒觉，我发现头发是湿的，耳朵往出淌血和脓水，嘴、鼻子、眼睛也都往出淌，弄得枕头上、头发上到处都是，淌出来的水都有毒啊，把我的皮肤都泡烂了，眼角、耳朵都烂了，还往出吐血块，但是很快就都好了。我知道，我的身体又经过了一次大进化。五月份春耕的时候，我也能和家人一起种地插秧了，很快村里人都知道我学大法癌症好了。很多人去那个法轮功学员家学法，最多的时候去了36人，炕上都挤不下了。法轮大法治好了我的肺癌，但是中共却在报纸电视上说法轮大法不能治病，是骗人的。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真实的情况。七八月份的一天，我买了水果，来到曾经住院治疗的吉林化工医院二院，去拜访肿瘤科的大夫。一进门，他们呼一下齐刷刷地站起来，愣愣地看着我，惊奇地问我吃什么药好的。我说，你们心里都知道那病吃啥药也好不了，我这是未分化的小细胞癌，我是练法轮大法练好的。医生们问法轮功有这么神奇吗？我就跟他们讲我的经历。我告诉他们，我修炼法轮功以后，300多瓶药水都给我推出来了，身体给我净化了，我住的屋里都是药水的味儿呀。我今天能站在这里，得谢谢法轮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医生们都很吃惊。主治医生说，不管学啥，好了就行了，你这是捡了条命啊，太幸运了，我祝福你。我离开时，主治医生把我送出去很远很远。学大法至今17年了，我一片药没再吃过，当年为了治病家里一贫如洗，如今我家在市里已经买了楼房住，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家里人也都非常感恩大法， 支持我修炼大法。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美好的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给人以美妙的享受。但是您知道吗？音乐产生之初是为了治病的。在下面的神传文化节目中，主持人将告诉我们好的音乐是如何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的，而坏的音乐又是如何伤害我们的身体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二战期间，在美国军队野战医院里，地上躺满了伤兵，因天气炎热，蚊虫叮咬，又缺少医药，手术感染率和死亡率都非常高，伤兵们士气不振。这时，有位医生放了一些大家喜爱的音乐，伤病员们听了音乐后，感染率和死亡率大大下降，而且外科手术愈合期明显缩短。美国人从此发现，音乐具有治疗伤病的作用。元代名医朱振亨曾明确指出，乐者亦为药也，乐、药和疗三字同源，他们的甲骨文字形十分相近。中国史料中关于音乐治疗疾病的记载，《吕氏春秋·古乐篇》中，昔陶唐氏之始，音多，制服而战机，水道壅塞，不行其源，民气郁恶而滞浊，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皇帝又命灵伦与荣江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音韶，以五乐来调节因郁闷之气形成的筋骨紧缩之疾。说院中记载了5000年前原始部落苗阜用竹管乐器为患者治疗疾病的故事。唐代诗人白居易有一生来耳里，万事离心中，聊及的诗句。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谈谈德音雅乐治病有奇效。一、音乐聊及的原理。中国古人讲，治病必求于本，本指阴阳，阴阳是宇宙中的规律，一切事物的本源，万物的起源，也是自然界万物生长和消亡的根本动力。《吕氏春秋·大乐》记载，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可见音乐源于太一，由阴阳变化而来，它对应天之五行，地之五季，人之五脏。音乐是运用外在有规律的声音秩序来调和人体阴阳的和谐，达到阴阳平衡，顺应自然的天人合一状态。《黄帝内经·素问》中，天有五阴，人有五脏。古人根据五阴对五脏，肝对厥，心对止，脾对宫，肺对伤，肾对雨。这五阴之间相互影响， 来调节人体五脏精气的盛衰。宫商角徵羽及西乐中的哆来咪嗦拉，宫调音乐平稳柔和，对应人的脾脏；商调音乐急促清脆，对应人的肺脏；角调音乐高唱悠长，对应人的肝脏；徵调音乐热情高亢，对应人的心脏；羽调音乐淡荡轻渺，对应人的肾脏。在聆听过程中，人的情志与曲调的节奏频率及五脏之间有规律的震动，就可以达到调节人的精神和通畅经络的作用。二，正和雅乐正心。春秋时期著名的音乐家师旷创作的古琴曲《阳春白雪》，据说这原来是天帝命仙子们弹奏的五弦琴的曲子，师旷听到了之后将其模拟记录下来。根据古琴曲谱《神奇秘谱》的记载，阳春为宫调，白雪为商调。宫调的音乐通常比较雍容博大，商调的音乐则柔中有刚，会带出一种既抒情哀婉又方正刚毅的气质。阳春取春之阳，以万物之春，和风淡荡之意，表现上天对万物无私的恩泽不散。而白雪则取冬之阴，以雪竹琳琅凛然高洁之意，表现大地的厚德承载。只有与天地同德的人才能够演唱，所以能够应和的人非常少。乐记中记载，乐者乐也，琴瑟乐心，感悟后动，审乐修德，乐以治心，血气以平，讲述了以音乐来规范人的道德，陶冶情操，而达到气血调和。所以古代圣王创制礼仪和音乐，并非为了满足口腹耳目之欲，而是荡涤民众心里的邪恶与排除污秽杂念，激发原本存于内心的善良本性，不让世俗的欲望蒙蔽了人的真实本性，从而返回为人的正道上来。因新的欲望总是伴随着新的物质条件的出现而出现，而外物是无法充实内心的。三，低迷之乐纵欲。史记乐书记载，灵公去拜访晋平公的时候，在蒲水上游半夜时听到弹琴的声音，就让诗娟学习这首曲子。到了晋国后，诗娟弹给晋平公听，师旷按住琴弦阻止诗娟说，这是亡国之音，不可演奏下去了。这曲子是师言给纣王演奏靡靡之音，武王伐纣之后，师言向东逃跑，自己投进蒲水之中，听到这支曲子的国家实力就会削弱。晋平公不但坚持听下去，还命师旷弹奏比这曲子悲伤的乐曲。师旷劝说晋平公别听悲伤曲子，晋平公执意要听，师旷弹奏第一遍，有16只黑天鹅聚集在回廊门前。弹奏第二遍，黑天鹅都伸长脖子大叫，舒展翅膀起舞。晋平公觉得很有趣，还想听更悲伤的曲子，命师旷再次演奏。师旷依然劝说晋平公别听这种曲子。晋平公认为自己年龄大了，听自己喜欢的音乐无所谓，师旷只好再次演奏。 这时有白云从西北天边涌起，大风刮来，伴随着雨水降下。大风掀飞了回廊屋顶的瓦片，左右的宾客都奔走逃命。晋平公感到非常恐惧，趴在回廊屋中间。此后，晋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三年寸草不生。郑和雅正的音乐，小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培养高超的志向，修身养性，延年益寿；大可以治理国家，教化民众，国泰民安，五谷丰登。而低迷情欲浓烈的乱世之音，则令人情志散乱沉沦，放纵情欲，伤身败国。如现代摇滚乐为大躁和靡靡之音，听了这种音乐的人就会放纵自己的欲望，让生命被欲望主宰。所以很多摇滚音乐人吸毒乱伦，年轻早逝。四，听大法音乐，新生儿恢复听力。古代孔子听了韶乐，三月不知肉滋味。雅正的音乐可以正心，让人放淡欲望，修正人的德行。当今有刚出生的婴儿没有听力，听了大法音乐普渡济世后恢复了听力。还有一位医生和父母都放弃救治的未足月婴儿，听了大法音乐后已经出落成一位英俊少年郎。一位四川大法弟子的小外孙于2018年4月出生，发现口腔上颚有个小洞，舌头比正常婴儿短，吸奶困难，脖子短，双层下巴几乎盖住前面的脖子，更重要的是没有听力。医生说，孩子的耳朵和口腔内上颚裂口要分开做手术，再加上其他的还要多次手术，他们全家人为此很焦虑。于是大法弟子和女儿同修每天在小外孙耳边用 MP3 播放大法音乐普渡济世，每天都要抱着孩子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两个月后的一天，外面打雷的声音惊醒了小外孙，小外孙哇的一声哭了。从这以后，小外孙的听力恢复正常了。四个月时到医院做术前检查，结果确诊孩子听力正常，不需要做手术了。只因坚持让孩子听大法音乐，并经常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奇迹就出现了。十个月时去医院做了一个简单的口腔上颚裂口小手术就好了。现在孩子两周岁多了，会说简单的话，自己吃饭喝奶，活泼可爱。一位北京市中学生在贺词中说，我出生时不足月，器官没长全，医院劝父母放弃抢救，父母同意了，修炼法轮大法的奶奶不同意放弃。就这样，我这个只有一口气的生命，在大法师父的佛光普照下，在普渡济世的美妙音乐中，现在已出落成身体健康的英俊少年。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标准，指导人修心向善。修炼人通过修炼自己的心性，遇到矛盾宽以待人，做什么事情先考虑别人的承受能力，然后辅以五套优美的练功动作，从而达到身心的净化，逐渐地同化宇宙特性。这套功法的最大特点是度己度人， 一人练功，全家都受益。通过修炼提升后的大法弟子创作出的音乐带有强大的慈悲的宇宙正能量，正能量能够清除不好的东西，所以听到这种音乐的人就会身心受益，达到祛病健身的效果。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是直接与宇宙的正能量沟通，能够驱邪避疫，躲避灾祸，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各位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